萧少英接着说道，现在天香堂正是最需要人开创事业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我萧少英的武功不弱，人呢也不笨，你应该啊用得着我这种人。你甚至可以推荐我做天香堂的分堂主。我们既然是朋友，我能在天香堂立足，对你呢也有好处。王彤眨了一下眼睛，我若不肯呢？你若不肯，那么我们只好一起烂死在这棺材里。你以为我怕死？怎么，你不怕？我这一生根本就从未将生死两字放在心上。真的吗？王彤闭上了嘴，拒绝回答。萧少英叹了口气，既然你不答应，我们就只好在这里等死喽。王彤根本不睬理他。哎，这棺材下面虽然有个洞可以通气，但是我已跟这个老板娘啊约好了，半个时辰后，我如果没有把消息传出去，他就会把这棺材埋入土里的。哎呀呀呀呀，被活埋的滋味啊，想必是不太好受哦。王彤还是不理不睬，棺材里的两个人好像都已变成了死人，萧少英也闭上了眼睛在等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好像过了几千几百万年一样，两个人的身上都已汗透衣衫。突然间，这个棺材似乎被抬了起来。萧少英淡淡的说道，现在这老板娘啊，只怕已准备要把我们共同的埋进坟地里了。王彤冷笑，笑的却有点奇怪。死毕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棺材已被抬上了大车，马车已开始在走。这地方距离坟场虽不近，却也不太远。王彤突然说道，就算我肯帮你去说这些话，葛老爷子也未必会相信。怎么，他不相信？他一定会相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就是个浪子，从小就不是个好东西。哦，这一点我倒相信。像我这种人呢，本就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的，何况你说的话在葛廷香面前也一向都很有分量。几句话萧少英说出去，王彤似乎又在考虑。萧少英接着说道，你如果感觉到这两点还不够，我还可以想法子带两件礼物送给葛廷香。
哦，什么礼物？
两颗人头，杨林和王瑞的人头。王彤深深的吸了口气，似乎已被打动。萧少英接着说，斩草不除根，这春风啊吹又生，留着这两个人迟早总是祸害。那么这一点呢，他葛老爷子想必也是很清楚的。
这两个人本就已死定了，
但是我却可以保证，你们就算找一百年也休想找到他们。
怎么，你能找得到？
我当然有法子。王彤迟疑着问道，
我若答应了你，你是不是能够完全的信任我？
萧少英摇摇头，不能。你现在答应了我，到时候如果翻脸不认人，我岂非死定了？
哦，显然你不信任我，这句话岂非完全都是白说的？
萧少英看了眼王彤，但你却一定可以想出个法子，让我相信你。
我想不出。
我可以替你想啊，
说来听听。
这里虽然很挤，可是我若往旁边靠一靠，你还是可以把衣服脱下来的。你既不是女人，我也没什么毛病啊。所以啊，你大可以放心，我绝不会来非礼你。 王童好像已经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肖少英接着说道，我只不过呀，要你把身上的那个护身金丝甲脱下来，让我穿上。那么，你就算道士反悔，我至少还有个机会可以逃走。
王童冷笑一声，你在做梦。
他又闭上了嘴，拒绝再说一个字。他对这护身甲显然看得很重。这时，马车已停下来了，他们可以听见棺材外边正有人在挖坟。肖少英叹了口气说道，哎，看来用不着再过多久啊，我们就要入土喽。王童在黑暗中瞪了肖少英一眼，所以你最好也闭上嘴。可是现在我只有最后一句话要问你。
好，你问吧。
哎，你说说你这辈子究竟杀过多少人呢？
不多也不少。
你出道至少已经有20年了，就算你每个月只杀一个人，现在你已经杀了240个，
差不多。
肖少英叹了口气，哎，看来啊，我还是比你先死的好啊。
为什么？
死在你手下那240多人，冤魂一定不会散的，现在只怕已在九泉路上等着你。
嘿嘿，要跟你算一算总账喽。
王童突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肖少英接着说，你活着的时候是个杀人的人，你却不知啊，你死后能不能变成个杀鬼的鬼。我不如还是早死早走啊，也免得陪你一起遭大殃。
王童用力咬着牙，却已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了。那些惨死在他手下的人，那一张张歪曲变形的脸仿佛已完全在黑暗中出现。他越不敢想，却偏偏越要去想。砰的一声，棺材似已被扔进了坟坑里。
肖少英这时说道，我要先走一步了啊，你慢慢再来吧。他抬起手，竟似已准备用自己的手拍碎自己的天灵。
王童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嘶声的说道，你要我怎么样？
肖少英已感觉出王童手心的冷汗，悠然的说道，是不是要我等你脱衣服？
护身甲是用一种极罕见的金属炼成柔丝再编织成的，现在这护身甲已穿在了肖少英的身上。他虽然觉得很热，却很愉快，忍不住笑了。
嘿嘿嘿，哎呀，这的确是件价值连城的宝物啊，难怪你舍不得脱下来。
王童铁青着脸，好像听不见似的。
老板娘正在为他斟酒。哎，可是无论多么贵重的宝物啊，也比不上自己的性命珍贵。你说对不对呀？
酒杯刚斟满，王童就立刻一饮而尽。他现在竟似已很想喝醉。肖少英大笑的说道，哈哈哈哈，一醉解千愁啊，到处不肯留。
你若真的喝醉过一次啊，说不定也会跟我一样变成个酒鬼。
老板娘媚笑着柔声的说道，
哎，在棺材里闷了半天，你们倒真该多喝几杯。
王童突然说道，你早已经知道我是谁了
啊？我听肖少英说过。
那么你也听说过天香堂？
当然听说过呀，天香堂谁不知道啊？
天香堂对仇家的手段你知不知道？
我知道啊。知道又怎么样呢？
但你却还敢照样帮 萧少英对付我。
老板娘叹了口气，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姓萧的萧公子少英啊，哎，前前后后已经在这里欠了3000多两银子的酒账，你说我若不帮他一手，这笔账要等到哪天才能还清呢？何况
你还陪他睡过觉。
老板娘的脸红了，又轻轻叹了口气，你说我本来是不肯的，可是后来他力气比我大。
王彤看着老板娘，又看了看萧少英，突然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。这一笑啊，萧少英却愣住了，他从来也想不到这个人也会这样大笑。王彤大笑着拍着萧少英的肩头，看来你的确很缺钱用，而且你真是个色胆包天之人。
萧少英也笑了，我说的本就是实话嘛。
嗯，葛老爷子一定会喜欢你这种人。
真的？
王彤点点头，压低了声音，因为葛老爷子他自己也是个酒色之徒。
酒杯一斟满就喝光，一喝光就斟满，
王彤似也真的醉了。萧少英看了他一眼，那老爷子，那葛老爷子也常喝酒。嗯，不但天天喝，而且一喝酒没个完呢，不喝到天亮谁也不许走。
萧少英眨着眼睛，现在天还没有亮啊。
现在夜色正浓，从坟场回来的路是不太远也不太近。王彤突然一拍桌子，他现在一定还在喝酒，我正好带你去见他。
萧少英的眼睛发出了光，怎么，你知道葛老爷子也在这城里？
我不知道，谁知道？
那么我们现在就走？
当然现在就走。
两个人居然说走就走，走得还真快。老板娘看着他们下楼，突然又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，这两个人究竟是谁真醉的呢？
老板娘自己喝了杯酒，又不禁苦笑了一声，
也许他们都没醉，醉的是我。
葛廷香果然还在喝酒，他喝得很慢，但却很少停下来，是喝了一杯又是一杯。在旁边为他斟酒的当然是郭玉娘，他也陪着喝了一点，无论葛廷香做什么他都在陪着。最近他好像已经变成了葛廷香的影子。酒已喝了两壶，葛廷香一直都在皱了眉。郭玉娘看着葛廷香柔声地说道，
你还在想杨林和王瑞？
葛廷香板着脸用力握着酒杯，我想不通啊，40-50个大活人去抓两个半死不活的残废，为什么抓了7-8天还抓不到呢？
郭玉娘沉吟着，我也有点想不通，那天他们怎么会逃走的？
那是我的意思
啊，你故意要放他们逃走？
葛廷香点了点头。
郭玉娘更想不通了，她往前凑了凑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我想查明一件事。
什么事？
我想看一看这附近地面上是不是还有双魂门的党羽，还有没有人敢窝藏他们
啊。所以你故意让他们逃走，看他们会逃到什么地方去？
不错。
郭玉娘叹了口气，这可惜呀、啊，
这两个人一逃走之后，怎么连个影子都不见了呢？
葛丁香脸上出现了怒容，恨恨地说道：若连这两个残匪都抓不到，天香堂还能成什么大事？啪的一声，他手里的酒杯已被捏得粉碎。郭玉娘轻轻握住他的手，柔声地说道：
就凭那两个残废，想必也成不了什么大事。你呀，又何必那么生气呢？
斩草就要除根，留着他们总是个祸根。
可不管怎么样，王彤总是一定能找到萧少英的。
葛廷香又握紧了拳头，我养着这些人能办事的，好像就剩下了这个王彤了。
哎，这个王彤跟了你很久了吧？他一直都很可靠吗？
绝对可靠。郭玉娘眼波流动，接着说道：
我想啊，江湖中一定还有很多像王彤这样的人。
就算有，也很难找。
我们可以慢慢的找啊。现在双环门既垮了，西北一带也绝不会有人再敢来动我们的。我们反正啊也不着急。
说完这句话，郭玉娘又换了个酒杯，替他斟满了酒。葛廷香举杯在手，沉思着，低声说道：我手下只要能多一个像王彤那样的人，天香堂就不仅要在西北一带称雄喽。
郭玉娘看着他，本已亮如秋星的一双眼睛似乎变得更亮。
男儿志在四方，在英雄们的眼睛中来看，西北的确不过是个小地方而已。葛廷香突然问道：你知不知道江湖中有个青龙会？
我好像听说过。
你听说了什么？
听说青龙会已经是天下势力最大的一个秘密组织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在中原一带呀，到处都有他们的分坛。
何止中原一带而已？
怎么还不止？
青龙会属下的分坛一共有365处，南七北六13省所有比较大的城市里几乎都有他们的势力呀。
郭玉娘轻轻吐了口气说道：哦，难怪江湖中人一提起青龙会来都要心惊胆战呢。
但青龙会的事业也是人做出来的，青龙会他们能够雄霸天下，天香堂为什么不能呢？
他举杯一饮而尽，重重的一拍桌子，又不禁长长叹息：
唉，只可惜呀、啊、只可惜天香堂里缺少几个如龙似虎的英雄啊。
郭玉娘紧握着葛廷香的手：我呀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得到的，你不但有知人之明，而且还有用人的雅量。
对一个空有胸怀大志却未能一层报复的英雄来说，世上还有什么事儿能比一个美人的安危更可贵？葛廷香仰面大笑：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啊！只要你好好跟着我，我保证你必定可以看到那一天。哈哈哈哈哈！
他的笑声突然就停顿，厉声的问道：
什么人？
葛鑫。
什么事儿？
王彤求见。葛廷香豁然长身，喜动颜色：
哦，王彤已回来了。
就在门外。
叫他进来，越快越好。
门外的长廊里虽然还燃着灯，却还是显得很阴暗。门是雕花的，看来精美而坚固。一人垂手肃立在门外，脸色也是阴暗的，仿佛已很疲倦，但他却还是笔直笔直的站着，睁大着眼睛，低垂着头，无论谁都看得出他是一个老实人。